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转眼之间，康熙48年的春天降临人间了。北京城外春水鸭绿，暗柳土黄，已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紫禁城里呢，因为没有树木，所以看上去仍然是灰沉沉阴森森的，只有老墙根下边的苔藓新绿嫩滑，砖缝里抽出来细细的何首乌青藤，告诉所居深宫的人们春天再度来了。这北京的居民呐，有这么个风俗习惯，就是家家都要画九九消寒图。所谓九九消寒图啊，就是从冬至这天开始，每天做个记号，一直做到981天，就说明冬天完结了，春天来临了。这个九九消寒图啊，有很多不同的画法，有的呢是画个九格81框，从冬至这天开始，每一天在这框里画一个圈，上阴下晴，左风右雨，记录这一冬天的光景。雅致一点的人家呢，画一个光秃秃的梅枝，上面画上81瓣素梅，每一天染上一半，等这81枝梅花全部染尽，也就说明九九冬尽。这皇宫里的制度呢，那跟老百姓呢又不大一样，他们是在养心殿这个后殿墙上啊，悬挂一块宣纸裱好了的楠木框子，由皇帝呢在这个框子里啊写9个字，每一个字都是9画，一天写一画。这9981写完了呢，正好是这么9个字：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。这太监李德全啊是养心殿总管太监，所以呢这个差事啊都是由他来伺候的。你别看他可是个细心人呐，他很快就发觉了这么个秘密。康熙没写完一个字啊，也就是9天的时间，就要召见废太子胤禛一次，问半个时辰的话。如今呢一共召见了8次了，今天是写风字的最后一笔了。果然康熙画完了风的最后一笔啊，横折弯钩，放下笔以后就说：李德全，你去传胤禛进来。这奴才这就去传。说完转身要走，康熙又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等等，朕想着王岩一定也在朝阳门胤禛的宅子里呢，你传旨给他们。胤禛自打今儿起啊仍然回玉庆宫读书，叫王岩陪着胤禛一同来见朕。这还有，你去3阿哥府把古今图书集成的目录取来，叫4阿哥和13阿哥去尚书房见马齐，户部的差事呢还要他们管起来。这眼看着桃花汛就要下来了，派人出去巡查一下黄河河防，把情势汇总奏朕知道，看哪些个省份该捐免钱粮，哪些个府呢该赈济，都要心里有数。刑部呢春天没什么大事，你告诉8阿哥和张廷玉商量一下春闱的事，看看由谁做主考官比较合适，出什么题目你一个密折条陈奏进来。李德全呢是太监里边记性最好的一个了，康熙说一件事儿，他掐一下手指头，等到康熙说完啊，他已是默记于心，又原原本本的给康熙复述一遍。见康熙没什么吩咐了，这才躬身却步退出来了。按说呀，2阿哥胤禛住的府邸和8贝勒府邸挨得很近，康熙让他去这么多阿哥府里传旨，他蛮可以顺路传完胤禛就去传8贝勒胤祀。但是这李德全呐，多了个心眼儿，他先陪着2阿哥到东华门，把他送进大内， 然后呢是按照阿哥的长幼顺序重新到各个王府去传旨。这么一来，虽然多走了点弯路，多浪费点时间，但是不图别的，就图个平安，没闲话。您想想，这皇宫里的规矩有多多呀，做人也实在是太累了。李德全兜了一大圈子，等来到搭配了印寺府邸的时候啊，已经将近50了。按照李德全的想法啊，如今八阿哥正倒霉呢，太监们的忌讳最多了，一个个都特别迷信，觉得老八现在倒霉，他就不想在这多待，怕沾惹上什么晦气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在府门外看着门前冷冷清清的，但是一进了大门却是另外一种光景了。嚯，这府里热闹着呢，因为八福晋刚刚过了生日，所以这廊檐下到处都摆满了礼品呐、啊，家人们一个个穿着单衣裳，像跑马灯似的穿梭往来，在那收拾这些个礼物，一个个忙活的满头大汗。八阿哥印寺请了老九印堂、老十印额、老十四印题来府上吃酒聊天，还有奎旭、王洪旭、阿灵阿、张德明一帮人全都来了，都聚在西花厅。他们见李德全传过旨意就要走，老八印寺笑着说：“嗨，我说老李啊，你别吓成这模样行不行啊？嗨，就算我如今正倒霉呢，难道说那就是真惹不得的人了吗？哼，何处刚才来还说想到我跟前伺候呢。前天呢，万岁爷赏了我两坛子三合老酿，哎，来来来，喝两杯再走。”李德全抬眼一看，老十印额和老十四印题呀、啊，俩人吆五喝六正在那儿拍眉呢。老九印堂是翘着二郎腿坐在一边观战，其余的人也都满面春风，谈笑说闲话。只是那个阿灵阿好像是大病初愈，脸色有点苍白，坐在安乐椅上发呆。李德全这才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八爷您想哪儿去了？奴才是哪台面上的人呢，敢在这儿大着咧的坐着吃酒，哎呦喂，没的折了奴才的草料。”印堂笑呵呵的走过来了。我说老李，你得了吧你，嘿，我还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今儿个我们几个高兴聚在一块儿喝酒聊天，你呢既然赶上了，要是不喝一杯再走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叫老十四过来灌你。李德全这才急忙接过酒杯，印堂给他满满的斟了一杯。哎呦喂，哎，九爷九爷，不敢，得，您既然说了哈，这杯酒我喝还不成吗？说完一扬脖子，把这杯酒给干了。印堂这才笑嘻嘻的说：“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哎，老李，问你点事儿，听说二哥又要搬回玉庆宫了，有这么档子事儿吗？”李德全急忙欠了欠身子。回九爷，有，奴才刚刚去传了旨意。哦，那万岁爷没说别的，叫他批折子了没有啊？这李德全心里雪亮雪亮的，他明知道他们让他留下来喝酒是假，打探消息才是真的，但是这皇宫里的规矩是特别的严格呀，尤其是康熙要求太监们不得随便干政，这一条更是严厉的不得了，所以哪个太监也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别看李德全是养心殿总管太监，他也不敢犯这种错，所以听了老九的问话，他急忙陪着笑脸说：“哎呦喂，这事儿吧，这万岁爷没说， 这批折子那可是国家大事，我哪敢过问呢？话音没落，老十四印旗一摇三晃的走过来了，笑着说：“嘿呦喂，是老李呀、啊！嘿，我刚刚听我十哥印额讲了个笑话，你要不要听啊？”李德全急忙点头哈腰的说：“哎呦，十四爷，奴才是最爱听笑话的了。十四爷说了，得病了，奴才也给万岁爷说说，万岁爷也特爱听笑话的。”啊，那我就给你讲一个。有一个人，印旗说到这儿打了个酒嗝，给老九、印堂、李德全各自倒了一杯酒，三个人碰了一下杯，一饮而尽。哎，李德全见印旗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就不往下说了，就问他：“哎，十四爷，下头呢？”印旗不怀好意的眯起着眼睛瞟了李德全一眼，嘿嘿，下头没了。
啊，怎么没？
哎呦喂，李德全迷茫了一阵子，这才明白过来，他这是说自己呢，急忙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十四爷可真能拿奴才取笑。”话音没落，这在场的人哪是哄堂大笑。印旗歪着脑袋说：“怎么着，老李，你他妈下头已经割了，难道还怕上头也割了？九爷问你几句话吧，你他妈就装糊涂装孙子。”李德全听老师傅这么一抢呗，赶紧陪着笑脸说：“哎呦喂，十四爷虽然是玩笑，那奴才可担待不起呀、啊。据奴才的小见识，那太子爷复位那是早晚的事儿，虽然如今还没有旨意，但是内务府给太子送笔都是按过去的老规矩，万岁爷使过一次才叫二爷使呢，这事儿万岁爷没个不知道的，也没责备。前天呢，江宁织造送贡品，万岁爷赏给二爷的也是原先他当太子时候赏的那些东西，一件不多，一件也不少。打冬至到今儿个，每隔九天万岁爷就见一次二爷，爷俩说那话呀是越来越亲热，越来越随和。上回武丹进来请安，万岁爷还笑着说：“瞧瞧，调你进来啊，是虚惊一场啊。原说印仍要怎样怎样，那都是没影的事儿。如今朕每见印仍一次啊，这心里就畅快一次。这不，狼沈军们的兵啊也调回原驻地了，领土呢也回了热河，还当他的都统。昨儿玉庆宫王公公还叫人把太子的衣物帐被都拿出来晒了，又叫修太子爷的路车。这不，今儿就有旨意了，命二爷进去，还回玉庆宫读书。您说，这不是瞎子，谁还看不出个八八九九啊？”一席话说的在场的人都不言声了，喝酒的不喝了，猜拳的也停止了，说笑的也打住了，互相交换的目光是一言不发。其实啊，刚才李德全说的这些个事儿啊，有的他们知道听说了，有的没听说过。但是不管听说过的还是没听说过的，如今听李德全这么一说呀，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。因为李德全不是别人，他是康熙跟前的进士，所以他的消息那是绝对准确的。他们过去得到的消息都没有李德全说的这么详细，这么全面。老十四印旗眼珠子咕噜噜噜转了几圈，还想问话，李德全已经站起身来，陪着笑脸说：“哎呦喂，各位爷，奴才真的得走了，万岁爷马上要歇午觉，我得伺候着更衣呢。”老九印堂知道这个李德全胆子小， 拉拢不住，所以似笑不笑的摆了摆手说，哎，老李慢一步，听说要叫何柱来八爷府当太监头，有这事吗？哎呦，回九爷，内务府昨儿才说的，大约这两天他就该过来伺候了。老八印四半天没说话，此刻他站起身来，慢悠悠的说，老李啊，按说呢，我这儿用不完的人呢，还要太监干嘛呀？这何柱听说是一手好推拿呀，你是养心殿的头，跟万岁爷说一声，就留你那使唤得了，你看这么着可成？这何柱啊，是因为得罪了太子胤禛才开窍出皇宫的，这事儿当然不好说。李德全一是被缠的有点发急，二是真怕这个德高望重的连亲王，只好点着头说，哎，八爷，那奴才尽力照办，不过话没说完就被老八胤四给打断了，来啊，给老李拿50两黄金来。老李啊，告诉你一句话，我要的是这片心，至于事儿办成办不成我不在乎。哎，多谢八爷赏了。李德全接过黄金，躬身却步，如蒙大赦，退出去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康熙48年的3月初9，被废黜了半年之久的胤禛重新复位，又当太子了，就跟废黜的程序啊相似。康熙坐在乾清宫，命张廷玉召集所有的臣工，祭天地，告太庙，社稷，回来奉太子衣冠觐见皇帝。第二天命皇三子胤祉、皇四子胤禛、皇五子胤祺、皇七子胤佑、皇八子胤嗣、皇九子胤堂、皇十子胤娥、皇十二子胤陶、皇十三子胤祥、十四子胤祺一齐到玉庆宫拜会太子，行2跪6叩首的大礼，至此就算礼成。一场掀动清帝国整个朝局的轩然大波就暂告平息了。太子在玉庆宫赐宴，胤禛是挨着桌的劝酒啊，胤祉举止谦恭，坦然奉陪，胤禛呢是恬淡自若，不卑不亢，老八胤嗣是满口君恩地德，堂皇儒雅，老十三胤祥和老十四胤祺嬉笑颜开，谈笑风生，其余的阿哥或侃侃而言，或侧耳静听，或停杯踌躇，或矜持不语，好家伙，看上去啊，拥睦和平，兄弟亲情是满堂春色。但是其实啊，人人心里头都有数，大家都等于是上了擂台了，都吊着劲儿呢，不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，那自己就难以站住脚啊。等着宴席散了以后啊，还是老章法，八阿哥、九阿哥、十阿哥、老十四，哎，他们是一群怒马如龙卷地而去，这三阿哥和老五、老七、老十二呢，哎，他们又是一伙一块儿去松鹤山房会文去了。按说呀，这次太子复位最高兴的应该是老四胤禛，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却显得有点郁闷，蹬着上马时心不在焉的对胤祥说，老十三啊，到我府上去坐坐吧。胤祥却笑着说，哎，四哥，每回都是去四哥府上，哎，干脆今儿咱们就破个例吧，怎么样，到寒舍一去如何呀？胤禛一听急忙摆手啊，哎，得得得得得啊，你那府里啊 我是不敢去哟，不敢沾惹。
哈哈，那次三哥孟光祖的事儿，我只是在你的府里提过那么一回。好家伙，第二天三哥就知道了。你那哪是贝勒府啊，纯粹是庙会。哼，你那府里要是不加整顿呢，我是永世不去。加上你如今新收的这两个妖精，如今还不知成什么样了呢。印祥听了不由扑哧一笑。其实啊，老四胤禛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这印祥的府里啊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的确是各个阿哥派来的奸细都有。哼，印祥已经是习以为常了，反正虱子多了不痒，早就不在乎了。所以听了胤禛的话，他笑着说，哎呀，四哥说的一点都不差呀，我那儿实在是太不太平了。那咱们就还老规矩，还去雍和宫吧。哎，对了，四哥，我还有笑话告诉你呢。这个阿兰和那个乔姐呀，哼，这两个狐狸精，我瞧着他们也不是一条线上的人呢。俩人说话的那神气里头啊，好像都是互相攻击、互相防备着似的。反正你有千条计，我有老主意。我想着，不管你是谁派来的人，我都是来者不拒。怎么着，老子无事不可对人言，你能拿我怎么着啊？四哥，你说五哥那么老实的人，还往我府里塞了个人呢。前天我打发他背了一盘墨回五哥府，写了封信，只说了一句话，叫这人还把墨背回来。我就这么消遣他，怎么着，明知是耳昂然吞之，岂不也是一大快事？说到这儿，他长叹一声，哎，养一体居一气，真是半点不假呀。四哥，你是知道的，本来呀，我还想破个例，娶了阿兰做福晋呢。哼，可是如今他真的到我府上来了，我怎么瞧着他都不像江夏的那个阿兰了。前儿他递茶给我，我就是泼了他一脸。哼，我瞧着他想哭又陪笑的那模样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。心说，谁叫你这么贱的，给人家当奸细。虽然胤祥是把这些事儿当笑话讲的，但是胤禛听了，脸上是一点笑容都没有。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哎，世上最可怜可恶的是人，最可怕的也是人。兄弟俩一边说一边打马扬鞭，一会儿的功夫已经过了定安门，雍和宫已是遥遥在望了。俩人便不再说话，猛加一鞭，来到府门前，翻身下马，径直往西花园去见乌思明。